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愿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的聚集一样领受上帝你自己给我们的恩膏。愿孩子们在这个地方不只是聆听信息，累积头脑上的知识，更因着信心的回应采取对上帝你呼召的一个回应。再次来高某孩子，来隐藏孩子自己，在台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愿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他们也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求主帮助我们引导到进到你圣经的真理当中。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谢谢刚刚诗班你们所献的诗歌，那个是我们华人参禅大会的会歌，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是德州的林永健林牧师他的作词，所以刚刚在坐在下面听感觉非常亲切。谢谢姊妹弟兄姊妹们你们的服侍。今天想继续跟你们分享使命型教会它的这个基本的本质。我想问一下昨天应该讲今天第一次来到当中参加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让我举手看一看。好几位，好，所以你们昨天都去探爱世界了是吗？今天蒙神呼召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跟各位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或是讲解一下昨天我在你们当中所跟你们分享的，主要是在用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我提到了整个使命型教会它的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个，它是被呼召出来的一个团体；第二个，它是一个效法基督；第三个，它当然传扬福音，他们是一个学习有团契的团体，那么他们也有敬拜，也有祷告，那他们也是相爱，他们非常彼此的和乐，所以有很多的大事发生，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教会，在社区当中有很好的名声。这是大概昨天晚上讲了一个小时，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你们昨天没有 miss anything。但今天如果你不来的话，那就是明天我再问一次，礼拜六没有来的人。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我创的，这个要把 credit 给戴基中戴牧师。我在2015年我们在英国举办参禅大会的时候他们不是用这个题目讲，但是他在他的信息当中有一段非常深刻的分享，所以我就用了这个题目，从不像到也像。你们大家听了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说我到底在讲什么。希望慢慢到九点钟，就是我的12点的时候，我快睡着的时候，你们大家就可以听懂我在讲什么。那么整个的宣教的东西，我是环绕在福音这个项目，所以昨天我花了一些时间谈到了福音。那么在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必须要引进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保罗。保罗他在整个使徒行传的后半段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在这个图上面我们看见好像把它大切八块，保罗他从13章开始，但今天我们刚刚所念的，刚刚张老带我们念的，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虽然是彼得从第10章开始，他在哥尼流家里面开始魂游向外，哥尼流家里面去第一次进到外邦人的这个当中去分享，但是上帝已经让我们开始看见，从犹太人他们开始，他们要开始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宣教的领域当中，就是在我们刚刚所念的使徒行传第11章当中。在这个地方第7章你们应该很清楚，斯提凡殉道以后，8章1节开始教会大遭逼迫保罗开始追杀这些基督徒，那些四散的门徒们他们就走到了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路加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很特殊的描述，当这群犹太人他们跑到了世界各地以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分享福音宣教的对象是他们自家人，他们不向 别人讲道，指向犹太人讲。二十节让我们看见有另外一批从塞浦路斯和古尼尔人，他们来到安提亚以后，后面开始出现，他们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我待会会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考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宣教挑战跟使徒行传第11章，特别是我们这一群第一代的移民型教会，华人这种教会，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我们所应该学习到的榜样。当然再寻回到这个历史的这个地理的背景里面，想各位介绍一下安提阿这个教会，是应该讲安提阿这个城市吧。在地中海当时那个时代，世界上有三个大的城市，一个是第一个是罗马，第二个是亚历山佐，第三个就是安提阿。所以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安提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它是可以说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的时候，在中国的丝绸之路从西边开始，从安提阿，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腹地，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四个将军分了他的四块大地以后，那么在叙利亚他们建立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当然也成为当时的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罗马的住房城。那么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你看见从北非的古尼赖，从地中海的塞浦路斯，还有这个在黎巴嫩附近的腓尼基，这些人走到了安提阿以后，他们开始在那个地方建立了第一个可以说是外邦人的教会。那么在这个教会建立以后我们看见上帝跟这个教会的应该讲他们的同在，他说信而归主的人就非常的多。那么这个教会被建立以后，可以说是风声传回了他们的母会耶路撒冷。那么当时的使徒就打发了巴拿巴去走到了这个安提阿。23节你看见拉到安提阿以后，就看见神所赐的恩，非常非常欢喜，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么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大有信心，这个教会就越发的兴旺。那么刚刚在这个教会的建立初期，随着人数的成长，巴拿巴发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教会他们需要被教导，在这群新的外邦人的信徒里面，在安提阿这个多元多种族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商业中心，很多很多不同的世界观在不断的挑战这样的教会。所以教会它为了能够继续能够产生一个生生不息的福音文化，他觉得在他需要去找一个帮手，所以他就到了大树。刚刚在那个图里面，我们看到安提阿的左上角，就现在的土耳其，就现在打仗打得非常厉害的地方，这个土耳其的部队进到叙利亚的 Kurdish 那个地方，就是从大树的边境一直进到现在我们所讨论的看在电视上的。那么他到大树呢去找扫罗，那么这是保罗，信主以后的保罗，保罗在第九章信主了。使徒行传第九章信主以后，他就回到了，因为他大发热心，犹太人迫害他，所以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大树。巴拿巴找到大树，找到扫罗以后，找着了以后呢，就带他到安提阿。我相信他们中间对话，如果今天要拍成电影的话，巴拿巴会告诉他说，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服饰的工厂，我们需要很多的教导。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后面这边讲说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会，在这个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教导，然后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在整本圣经怎么讲新约当中吧，在新约里面基督徒这个字出现过几次？各位要不要猜一猜或是想一想？一次，还有没有猜对的请你们吃泡面大概有几次？各位有没有想过基督徒这个字在整本圣经当中？好了，不要跟他们卖关子了，这个基督徒在 出现过三次。大家有没有想过30次、300次的那种概念？基督徒这个字不常用，在整本新约当中居然只出现过3次。很奇怪哈，我们现在满嘴满口的讲，哎，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的圣经很少用基督徒这3个字。你们想到为什么？而且这3次出现呢，我跟你讲，现在跟你讲后面的2次。都是出现在一种非常负面的环境里头，或者是这种带着讽刺性的语言。比如说使徒行传26章，保罗被抓了以后，在亚基巴王面前受审，那保罗就给他做见证，做完见证以后，亚基巴王你看就差一点成为这个慕道友，他马上绝志了，差点要绝志了，他用那个非常挖苦的口吻跟他说，你想稍微劝我一下就叫我做基督徒啊。最后一次的出现，彼得前书第4章，彼得在罗马这个高压的统治之下，弟兄姊妹们都在受苦，他勉励这群受苦的弟兄姊妹们，他说，你们如果为了基督的名受苦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16节，如果是因为为了做基督徒受苦，不要羞耻，要为这个名，基督徒这个名称，要归荣耀给上帝。谁没想过基督徒这3个字，我们现在念起来好像耳熟能详，朗朗上口，哎，我是个基督徒。很显然在这背后大有玄机。而这个玄机呢，就是现在下面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回到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提阿这个教会，它为什么被改名字了？它为什么被改名字了？从这个基督徒从门徒变成了基督徒。因为来 Cupertino 没事都必须要拿一些 Google 的东西来，那个 Apple 的东西，要不然觉得没有来到贵宝地。我来问各位几个问题啊，当你们看到这个东西都想到什么？你们都可以拿出来这个东西，对不对？你们到时候在讲隔壁就一个，不应该，对面就一个。那看到这个东西呢，车子 Polo 的衬衫，这个东西什么？想到是吃的。那这个东西呢？这是表。那这个东西呢？你们都知道吗？哇，一群贪爱世界的姊妹们，每个人大概都有家里都有一个是吗？没有 LV， 有 Gucci。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那你今天你是基督徒，是什么一个 logo？什么一个标志？你看见它说这个是，看见 Apple 说是手机，看见 Toyota 是一个好的车子，看见跟 Polo 是一件好的衬衫，看见 Rolex 是一个名表，看见 LV 是一个名牌皮包。那看到我们呢？什么是我们的 label？ 什么是我们的 identity？ 什么是我们的身份？其实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对不对？我这个关子已经卖了很久很久了，但是再去给你们卖关子。你们看过这部电影没有？ Born Identity， 翻成中文叫做谍影重重，谍影重重。Matt Damon 演的， Matt Damon 他在里面演一个政府的杀手，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失去了记忆。他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在瑞士保险箱里面的保险箱的一个号码。但是他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身怀绝技，他会用很多很多武器，他可以把几个警察一下子给他撂倒了。他到了瑞士银行，千辛万苦到了瑞士银行，把保险拿出来的时候，打开保险箱，看他的第一个，他看到了一本护照，美国护照，打开以后是他的照片，他的名字叫做 Jason Bourne， 就是这个 not the last name Jason Bourne。然后再翻到第3页、第4页的地方，打开是他的一个 working permit， 上面说他在法国工作，他住在巴黎。所以整个这个电影的情节就是 My name is Jason Bourne and I live in Paris。一口气 relief， 打开保险箱第2层，发觉一叠的护照，各个国籍的护照。每个护照上面都是他的照片，照片的旁边不同的名字，护照的旁边一把枪， 护照跟枪的下面，美金、欧元、英镑等等。所以整个剧情的张力就是他在寻找他自己是谁。 Who am I? What is my identity? 然后他就不断的在找的过程当中，就剧情非常精彩。我相信你们很多人看过，你大家知道在讲什么。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也好像经过的这个 identity 的一个转换。这个门徒其实是在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经常用的名字，因为耶稣在的时候他的拉比，他的下面就是门徒，所以门徒跟拉比或者是这个门徒训练，门徒这两个字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现在在我们这种基督教术语里面觉得门徒好像是一个很蛮高超的一个东西。只要在犹太的拉比的系统里面，只要有拉比就有门徒，就是一个学徒，说穿了就是一个学徒。只是 disciple 我们从拉丁文翻过来，它的真正的希腊文就是一个老师他的学生，一个师父跟着徒弟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在圣经当中就出现了将近270次描写的就是门徒，就是一个在学习的人，一个在学习的人。而另外第二个呢，是我明天分享的时候就会提到的，他们第二种经常的自称的称谓呢，是这个道。就是这是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在追杀，他抓谁呢？他带着信去抓奉这个道的人。 The way。 所以你是哪一边的？我说我是信奉这个道的。就是门徒他们自己称呼他自己的时候是 I believe the way，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I believe that way， 那我就是这个人的一个徒弟，一个师父。而这群门徒们他们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开始遵循了，就像耶稣，我还记得我昨天讲的英文讲的 genotype 跟 phenotype， 还记得吗？基因型跟表现型。如果我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所表现出来的表征，我的特征是什么？一个门徒在耶稣所给我们的两项教导里面，他告诉我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怎么样相爱，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谁的门徒，是我的门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约翰13章34节35节，昨天我用 Francis Schaeffer 他所讲，我所讲的那个 The Christian Mark， 这个基督徒的记号，这个相爱的记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多结果子，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如果你们多结果子以后，你们就可以叫我的父得荣耀，那么你们也就是谁的门徒呢？我的门徒。所以一个彼此相爱，一个多结果子，一个传福音对这个社群产生影响的教会，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而在安提阿这个教会，因着他们彼此相爱，因着他们多结果子，这个名字不是他们取的，这个名字是安提阿教会外头的社区，他看见在安提阿教会里面这一批人，咱们给他取个名字吧，咱们给他取个绰号吧，就像 Methodist， 有没有？我 Methodist Church， 因为他们是非常注重方法论的，非常有规矩，按照 Method， 所以卫斯理他们开始推行这样的一个敬虔圣洁主义以后，这些人太老古板老死板，我们就叫他当时一群 Methodist， 他们就 take the name。 而安提阿教会的这群人，他们看见在教会里这些人，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言行表征，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生命性质，他说我们给他取个名字，他给他们取的名叫做基督徒。你们觉得很奇怪，给他取个名叫做基督徒。那么当然这个字它的，对不起，这个字它叫做 Christianos， 两个字凑在一起的，第一个字是 Christos， Christos 就是基督 Crystal， Anos 它是一个性质上跟 nature 或者是一个像基督的性情的这么一个人，这个 Anos 这个字。所以把它两个字放在一起啊，这个基督徒，这个徒我们加上去了，其实它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呢？ 是小基督的意思，是一个基督的翻版，一个 replica， 像一个 copy 这么一个模板出来的，哎，就像一个的基督。所以当这一群安提阿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形态所表征出来的跟他们所宣称的信奉的那个道的那个主人，或是跟他们所宣称学习的那个师父叫做耶稣的那个人，他说这群人啊就跟小耶稣一样，咱们就叫他们小耶稣吧。明白这个意思了吗？这个名字基督徒不是我封的，基督徒是外头的人往里头看他给我们的称号。所以你现在开始去思考的话，难怪基督徒这三个字用的非常的少。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基督徒当成是什么，当成大一的新生，我们本科念的叫做基督徒，对不对？大学毕业以后呢，咱们成为门徒，我们来做门徒训练，然后门徒训练完以后呢，我们去念博士班，对吧？我们去念神学院，出来以后做牧师，或者是做长老，咱们就这个像进到在学校里面我们做教授一样。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当他们的 identity 变换以后，不是因着我们在外头的宣告，而是这个社区这个教会对这个社群所产生的，对安提阿这个教这个大的大都市大都会区所产生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得到这样的名字。所以我们要重新来思考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开始要跟人家宣称说我是基督徒，我们最好能够先自我反省，我们是不是小基督。因为一个福音的生命的转变，它会开始转变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思想观念会不断的被福音这样信息来转换。我们应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根据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越来越效法耶稣基督这个长子的这个模样。而这个身份的转换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也不说一夜可及的，因为我们后面要谈到的是我们个人成圣的过程。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想也跟各位做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方法语言来尝试明白这个身份的转换它给我们带来的意义。那我喜欢看电影，那这也是我太太的这个崇拜的偶像 Harrison Ford。 你们看过这部电影没有？ Air Force One 空军一号，在那里面是演美国总统，也是一个假想故事，就是恐怖分子跑到了这个混进了这个空军一号做记者，然后呢就拦截空军，把这空军给 hijack， 把它拦截下来了，然后要逼迫 Harrison Ford 美国总统释放这个苏联俄国的他们的这个人质政治犯。但是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最力量最大的，对，永远打不死的人，所以他赤手空拳一夫当关的把这坏人全干掉了。但你也知道这个剧情的紧张，就是这坏人永远打不死的，对不对？对吧？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么这个剧情最后最紧张最高潮的部分，就是这个苏联的飞机也来攻击空军一号，严重的受损。那么这个飞机正是准备要往海面慢慢这个要坠毁。那么刚好在旁边就有一个这个两个螺旋桨的这小飞机，就他们刚好演练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在空中来执行用那个钢缆把这个人员从一架飞机转送到另外一架飞机。那么刚好这台飞机就跑到空军一号，就借了钢索，工作人员靠钢索把它两架飞机连在一起以后，两架飞机就一起掉嘛，所以这过程非常紧张，要把它剩下的阁员他的妻儿老小一个一个送过去。那么变成 Harrison Ford 是最后一个要过去的时候，哎，这坏人活过来了。这一番殴打搏斗之后，那这坏人被打死了，可是已经失去了最后，因为高度他必须这个飞机小螺旋飞机必须要比他低，这个人才能这样送过来，所以没有办法，就只好硬生生的把两架飞机这个钢缆把它拆散。那么 Harrison Ford 就抓住这个钢缆，在这个钢缆外面掉来掉去。那么这个场景马上换到了美国白宫的这个战情办公室，美国副总统非常紧张，对不对？所有的内阁官员面色凝重，就透过这个 radio， 他就不断地问一句话 ：Do you have the president？ 然后这个场面就跑过去看 Harrison Ford 满头大汗在那边掉来掉去。 然后再跑回来说 Do you have the president? 这种镜头蒙太奇的镜头来去两三次以后，最后 radio 传回来一句话，整个白宫就欢然雷动，就是大家都在鼓掌叫好，因为他传回来一句话，他说 Liberty 24 is changing call sign. Liberty 24 is now Air Force One. 这一架小飞机它原来的呼号是自由24号，当这架飞机改换叫空军一号的时候，全白宫的内阁大家都欢声雷动鼓掌，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救到总统了，美国总统已经被成功的救了。但这个句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空军一号被称为空军一号是因为它是一架747，还是空军一号被称为空军一号是因为上面坐了美国总统？美国总统他所坐的任何一架飞机，他的 call sign 一定是空军一号。弟兄姊妹们，今天什么是你们的 call sign？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是一群可怒之子，随从今世的风俗。可是当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里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呼号，我们的 call sign 开始变成 Christian。 明白吗？现在我们的 call sign是因为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住在我里面，所以我的呼号称为空军一号，或是称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节里面，他说我们是瓦器，但是我们里面有宝贝。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记得，我们里面有宝贝，而这个宝贝它能够发出莫大的能力，因为的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所以今天大家问你一下，哎，我是谁？你们会怎么回答？或者说我们的 icon 是什么？我希望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 call sign，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小耶稣，我们是一个耶稣的翻版。所以就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这 born identity 呢，我就把它改成什么是我们的 born again identity。我们必须要重生，对不对？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必须要从上头生来转换我们的世界观，成为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来宣讲上帝福音的基督徒。安提阿教会他们的 call sign 被改变，是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真实的活出这个基督教或是福音它的真实的生命 的展现。所以 威廉巴克莱讲过这句话，他说基督教最大的或是最让人无言以对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呢？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向别人来证明基督教，我们要用基督徒的品格，这个叫人无可质疑的证据来挑战他们。The greatest and the most unanswerable defense and proof， 叫人 无人以对的是一个 Christian man。 We can only prove Christianity to others by confronting them with the undeniable evidence of a Christian character。 我相信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当这一批人活在像耶路撒冷第一代的教会，这群门徒们他们的彼此相爱，他们所形成的那种叫人无可推诿的证据，他们说这群人真的是一群基督徒，真的是一群小基督在一起，活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盐是光的这个身份，我们千万不能够忘掉。我们经常有时候不经意之间，我们讲我们来这个地方做盐和做光，我不断地要提醒我自己，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的本质，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的 being 是盐，我的 being 是光。所以呢，我们讲人类的时候，我们就是讲 human being， 有没有？我们很少讲 human doing。 那刚李章老师他们介绍我的时候，介绍的其实不是真正的我， 因为他都在讲我以前做什么，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真正的我，我是一个上帝的儿女，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来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我的身份。而我现在被呼召出来，是用盐和光的这个角色，在这个世界里面来活出，来执行上帝所要交付我们的。所以 John Stott 史多德他曾经讲，在他的这个新义更新变化里面，新义更新的教会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句非常犀利的话。他这么说，他说我们不应当问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他诊断已经有了，我们光问了盐和光出了什么问题。他说黑夜来临的时候，屋子黑，你怪黑，屋子没有用，我问光在哪里。如果肉坏了，你怪肉没有用，你要问盐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在咒诅这个世界，或者我们在责备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糟糕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今天盐，我们这群盐在哪里。两种可能性，一种我们根本不是盐，我们已经失去了盐味，被丢在外面践踏，我们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第二个，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是这群盐他们束之高阁，这个盐他们根本没有倒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来执行这个防腐的作用。盐没有倒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说我们再咸的盐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盐是可以尝的，光是可以看的，这个叫做见证啊，对不对？看得见的证据啊，它碰到我们就很咸，碰到我们就很咸。所以我跟你说，叫我们要做一个有咸味的基督徒，咸的不行，每一个人碰到你都渴的不行，都快高血压了。然后渴的不行以后怎么办？他口渴，他才会来喝耶稣基督肚腹当中所流出来的活水江河。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活成我们咸的不行那种情况，我们才能够让这些人来到救恩的当中来，在救恩当中来拼，就是欢然取水。这是基督徒他的身份的表征，在这个社群里面他应该最自然表现出的现象。所以 J.I. Packer 讲这个使命型的教会，我把它做一个这样的定义，使命型教会是什么？用 J.I. Packer 的话，教会的任务是要忠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将那个看不见的国度变成可以见的， invisible 变成 visible。 这个叫做，就是我昨天讲的 gene expression， 我们表现出来了，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表现出来，而这个被表现的结果，他们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基督，真正小基督，我没看过基督长什么样子，从这个身上我看得出来他们长什么样子。而在使徒行传第13章，当他们这个教会逐渐开始增长以后，你发觉这个教会出现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在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一个是巴拿巴，还有个称呼尼杰的西缅 Niger， 这表示他可能从非洲来的，南非洲的古利奈人，北非洲的分封之王虚拟通洋的马涅。而这群人他们在侍奉在禁食的时候，圣灵就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我这边所要讲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只有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聆听到上帝对我们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说，神啊，求你向我显现，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觉得弟兄姊妹要反其道而行，通常是我们开始服事，开始寻求，开始在看起来毫不经意的环境，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做服事上帝的时候，神他会告诉我们，我要你做什么。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